圣名，我来讲几点。就第十一章的前面，亚比人对这个求救的事情，确实跟我们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遭遇到的，我们有很多生活上的、实际上的，尤其在灵的里面，我们对于外来的这样的一种压迫，好像亚门人这样。我们知道亚门人他们是罗德的子孙，这两个始祖他们是因为乱伦、淫乱这样的罪恶所生出来。乱伦的这件事情使这个两个这一个民族，他有他自己的土地，有他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方式，他们跟这一个以色列民，这个是神圣洁的子民的后裔，是两个不一样的。淫乱所代表的就是他们对属灵事情上面的一个混乱，他们没有神的律例典章，他们也不按照神给他们的来行。同样的，以色列民他们有神的律例典章，是圣洁子民，他们可以照着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来敬拜、来侍奉、来征战。这两种民族，就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是代表一个罪的人，魔鬼的子民，他们是放纵自己的情欲淫乱的；那神的子民，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亚威神的子民。那这两个子民常常是在征战。可是我们发现到教会神的子民，今天就落入到这样的可悲的状况，对于撒旦的这一些攻击，对于罪恶的这种无力感，对于肉体的放纵的没有办法自己来自制，这个大大的都来显露出作为神的显明，他们真的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的软弱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因为妥协，只要这样的一种仇敌跟他们能够来立约保证，因为立约就是这种保证，他就要做他的奴隶。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我们真的为我们灵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罪挟住我们，我们真的能够愿意来要来把它挣脱出来吗？保罗说什么事都可行，这是自由，但是呢他却不受辖制，不受辖制，这是一个要挣脱辖制成为自由人。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人呢？不是像现在的所谓的性自由，那是放纵肉体；不是像现在的所谓的民主自由，那是夺权。今天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自由，是一种遵行神旨意的自由。雅各书说他，我们现在遵行了这个全备而自由的这个律法，在第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讲，自由全备的律法，今天却被污蔑成是约束，是一个伤害咒诅引动发怒定罪的这个律法。谁说的？他们误解罗马书所讲的律法。保罗也讲到说，你行律法就被称义，什么会被误解变成说这一个罪，这一个是发怒，这一个是咒诅，是由律法来呢？是因为人犯罪嘛，神是公义的嘛，你犯罪神公义的发怒，当然有咒诅嘛。那你只要你愿意来悔改，来归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你就能够摆脱这些罪。所以耶稣说万罪是罪的奴仆嘛，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要让我们能够得自由，就是他所说的话就是真理。那这些真理谁去看重啊？今天很多人只想求我们今天没罪了，我们去洗礼了没罪了，那这样说很好啊，而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来跟从这位主，在教会里面是讲就是这位神，你才是真正的自由。那这位神你跟从他是怎么跟华呢？他一定有他的救主，有他的拯救的方式。在这里的话是指这一个扫罗王，他也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被神所兴起的人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人，他敢于做一般人民在懦弱哀哭。你看这些人民，你看这些亚比人，亚比人还知道求救，可是百姓知道求救吗？一点都不知道求救。亚比人希望说以色列人能过来救，可是这以色列人见人都是哭，就像小孩子一样，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只会哭。怎么神的选民变到这么的懦弱到这个地步？这是今天教会的真正问题。但至少扫罗王不是，在刚开始的话，他真的是跟众人不一样。他听见的话不是哭，就当今天神所兴起的人，他听见这样侮辱的话，要侮辱以色列人的话，要使他成为永远做奴隶的这种话，要威胁这样的瑕疵的话，他混合起来要反对。是的，你真的在反对吗？你反对的是政治上的反对呢，还是你自己的肉体上里面的这种性自由的这样的快乐呢，来反对那种神要给我们的这律律典章呢？今天很多人是完全是在反对神给我们的律律典章的自由，但是扫罗王不是。神的灵给他的话，他是甚是发怒。很多人说我们做人要温柔点、柔和点，你才有人跟你这样相处，要好好做人。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大陆有一个贪污的人，他给他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他的孩子想要做官，就给他有几点官箴。这官箴的里面最重要就是，你要既然做官，你就要做，只求利益就好，不要想要做事，你只要好好做人。而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是你好好的能够跟人家做好关系，那你就能够好好的能够官印能够来昌隆。好可怕，这个世界上的人，人跟人之间关系非常的好，没有冲突，没有发怒，只有妥协再妥协，唯一的就是求利益。只要能够求得利益，什么都可以好谈。这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啊，资本主义是一种商业化的求利益的这种主义，他为了要求利益不择手段。所以今天这个做官的这样的人教导他的孩子，你说他不对吗？因为他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就是求利益，没有错啊。他们这个世界里面就没有错啊，倒霉的都是被抓而已啊，直接在这共患结构的里面互相掩护，就是为了求利益啊。只是有时候他们必须要表现一下，他们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谓的贪，只是个表面化。这里所谓的甚是发怒，就会告诉我们，发怒是为了义，为了显明今天所受到的罪的凌辱到这样的地步，只知道哭，所以他发怒。可能是从神来的怒啊，因为这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进入他的里面，推动着他，让他发怒，而这样的怒气能够来拯救。那我们来对比路加福音第四章，当百姓听到主耶稣说到两个先知，这个两个先知都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被差遣的不是到以色列人去救他们以色列人，而是救外邦人，他们就发大怒，要把耶稣杀死。两种怒，一个要把耶稣杀死，因为他们说到神不拯救他们。今天这里大怒，他发现说人民并没有去拯救他们自己的同胞，只会哭。圣经上里面所记载的，当然我们了解，他故意要跟士师记的19章到20章在用词地点这个方面都完全一样，可是事件刚好倒转过来。基比亚那种罪恶的日子在何西亚书里面常常来重复，你们要想想那个基比亚那种犯罪的日子。今天在这里又有一个基比亚人，就是扫罗，他反转过来，他对这个匪徒，同样是基比亚的匪徒，他不杀害他，然后他去拯救而不是杀害亚比人。这整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扭转过来，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你过去里面所犯的一些罪，你的后人看到了，他 他就不再重犯过去所犯的罪，他不悔改，那神也不会定他们的罪，好像以西结书十六章一样的，只看到父所做的事情，知道他们不按照利率点这样去做，那神就刑罚他，他害怕了，他就悔改过来了，他都去照神的利率点上去行，那神就毁灭掉他。这是神公义的审判。同样的，在这里神也做了一个很公义的来拯救，来审判他们，让他们从无助的当中里面得胜这个仇敌撒旦魔鬼这个罪恶的匣子。现在也是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出来如同一人，跟随着我们的主这位受膏者，只要有神的害怕来到你的面里面，这个神的害怕很有意思，亚威的敬畏嘛，亚威的敬畏临到这个百姓身上。我们知道亚威的这个敬畏就圣经上的意思呢，他很有意思呢，他在诗篇的第十九篇里面，他把亚威的律法是前辈的，他跟是同并排的，所以亚威的敬畏或是惧怕，事实上他等同于亚威的律法今天放在他们这一个里面的，诶，或是亚威的典章放在他们里面，亚威的这个法度放在他们里面，以致他们就能够出来。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亚威的害怕，亚威的敬畏，如果没有在我们的人的里面，哎，人就不敢出来啊。所以扫罗王他所做的这件圣灵的工作、花怒的工作、这种切牛成块的这个动作，我们知道牛是一个牺牲，就亚伯兰来讲，神要跟他立约的时候，叫他把牛分成一半，不止一半，哎，那么神的这个火炉从当中里面经过，神跟他来立约，所以他这里也有一种立约的意思。如果你们今天不照着这个约来行，那今天他就要被灭掉。神要透过这样的人的一种审判性的一种立约方式，敦促人出来。所以他们有神的这样的约的这一种律法的害怕进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会出来了。他们这样的出来不是像基比亚事件那样的出来，那是内乱自己自相残杀，这里是要拯救自己的同胞，完全相反，何以自知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有神的灵他大大的感动，第二有人愿意出来为这件事情来欢怒，那第三有人愿意从这样的一种欢怒的当中里面要来跟神立约，跟民立约，一定要遵照神的律法来做，来去拯救，那神的诫命、神的这样的典章就成为他们心中里面的一个力量，他们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事情整个的一个大的翻转，有这几点很重要的：神的灵，还有神的人，神所高的人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行，这三大点就能够扭转他们的这样的失败。今天的教会，我也希望说我们真的有神的灵同在，有神真正受膏的这个救主能够来出来做这些神立立典章的事情，让人都能够出来出一种，那底下这些拯救的事情就很简单。最后在第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说，今天是亚威在以色列人事情拯救，那当然不能杀了，是亚威在行义，亚威在行拯救，人只不过是他所借以来拯救的工具，实际上是亚威的义。十一章在讲到这样的以后，他马上转入的就是扫罗王，这个扫罗王被立。十四节有一个字就很特别，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王，那个立，立国，那个立原文是一种更新，一种重建复兴。就这一个扫罗王认为这是一个刚好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真的很败落，以前撒母耳曾经带领他们复兴过，可是过了不久，因为他的两个儿子贪赌造成民心大乱，他们就要求立王， 那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一直搞到现在，外敌入侵都没办法。现在呢，可以透过神所高立的人，可以来行出神的这个拯救，神的义来。那这个是一个互相的良机，所以他用这个字互相这个火。互相，然后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他要到吉甲，他不是到别的地方，因为吉甲是他们从旷野呢过耶旦河，进入到这一个以色列的第一个安营的地方，是一个攻占这一个以这个所谓的、当时候的迦南七族的这个一个地方，所以吉甲是一个复兴地方。要复兴这个国，它必须要复兴的地方吉甲。那吉甲又是滚去埃及的这个修路，然后要在这里复兴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在亚威面前，这个有含带的是在神面前的意思。但是他要在亚威面前献平安祭，那也就是说亚威跟的以色列民，他在神的面前做这一种立约的事情。那也是亚扫罗王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立约的当中里面，他们彼此就是立了一个王，就给典章了。就是我们弟兄说，人民跟王已经立了典章了。在第八章里面说，王的这样的一种治理就是王的典章。十二章就忽然又进入到撒母耳谈到的神的典章了。因为就第七节来讲，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亚威面前对你们讲论。讲论这个字原文是动词，一种审判，也是典章的动词，不是字。现在我来讲论到审判，就是什么审判？是亚威向你们和这一个列祖所行一件公义的事情。公义当然就是救助守约救助这些人民的呼求。你们要站住的意思就是，你们今天你们要听神啊，听审判。那今天我要来审判你，这是第十二章里面最重要的。那十二章事实上就我所了解的，它是一个 ABCVA， 刚好是一种结构，所谓对称的结构。第一节跟第五节，这是第一段。他含带的就是先知他自己来表白他是公义的，而要由三种人来给他来做见证，见证他是义的。第一个就是亚威来做见证，第二个就是他的受膏者来做见证，第三个就是你们人民也要做见证，我是公义的，我完全按照事实审判的时候完全是公义的。在第三节来讲的话，见证他从没有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上受过贿赂，因而眼瞎，这五个问。那这个五个问事实上跟这一个神的这个典章，就是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里面的二十二跟二十三节，那边有谈到那一个审判官，如果你贿赂，你就会眼瞎。二十三章的第八节。所以他这里在讲到说，这一个事实都完全来实行神的这一个耶稣，就是神的典章。但是呢，如果对照第八章，就是我们弟兄有谈到的第八章，谈到这个王的治理方式，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那王的典章是什么？就是辖制你们，欺负你们，让你们做他的奴仆，那你们还这么高兴？那我今天以前到现在当士师，我都没有欺负你们，也没有来压制你们，会来得贪贿。你们今天呢，你们来都可以做证明，人民也都做证明你是公义的。这位士师以前救过他们，现在仍然是还可以来救他们。不过现在人民已经民心已经不再听从这位扫罗这撒母的声音，也就是神的声音，他要的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因此他所对照的最后一段，那最后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在原文里面有一些讲究，这边是他谈到先知他要不断的来为人民代祷和教导，免得他得罪神。不 不是使人民来得罪亚威啊，这个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就文艺来讲，应该是撒母耳他先知，他如果他继续的来做这种先知贼或是说世事的这种教导带导的这种职分，他就不是渎职了，他就是公义的。那前后这样的来对照，撒母耳以前是公义的，按照世事里面给他的他这样的职分，他好好的来公义审判来治理人民，以后他也是不断的要来带导和教导他的选民，前后可以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对照。那 B 呢，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呢，先知呢，他来审判人民，要来听审。那听什么神呢？就是神是公义的，他用历史上的两个历史，一个就是埃及的这种出埃及的历史，另外一个就是四世时代的这个历史，用这两个史证来证明神是公义的，而人民呢是犯罪的。人民是不守约的，神是守约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这个义是指这样的义。我们罗马书里面有谈到神的义，因为耶稣基督的信，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信而进入到一些信的人，那边谈到神的义，那也是谈到神的拯救，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心，就像这里的这一个扫罗王以及或是撒母耳这些神的受膏者，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是靠着他们的信心认识，他们的公义的作为来拯救。罗马书跟这里都一样的，一人因信称义，已经遵守神的这样的典章的人，遇到这样的一种民心大乱、外敌逼迫等等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要坚持信心，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才能够活着，你才能够成为神所说的真正的永生的这样的一种福分。所以第二段里面谈到神的这个义，他不断的强调，但是反衬过来是人民是忘记神，常常他也承认说他们今天是有罪的，这是第二大段。他对称的就是 B1 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落里面，他也是一样的，先知作为一个审判，那么人民要站着在那边听。十六节就是说你们要站住，要来看，这也是他们一定要继续的要来继续站住来看。那这里呢，撒母耳就跟神一样的同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弟兄说的，民跟王站在一边，那今天撒母耳跟神站在一边，他所求告的这样的一种特别奇妙的这种方式，在不该打雷的降雨的时候，他打雷降雨，违反的自然的秩序，来显明出神是公义的，那人民呢？人民是有罪的，那来显明说撒母耳是公义的，人民是有罪的。果然他们也承认自己的罪，也求这样的公义的这样的神的仆人为他祷告告。最后最中心点是在哪里？十二节。我认为十二节很重要，我再念一遍，因为十二节说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好，这是一种敌人的这个王，那这是以色列人要向他们这样的王来攻击你们，那你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治理这是审判典章的意思，那其实亚威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这里特别强调你们要立像列国一样的要欺压你们那样的王，今天只有亚威他其实才是你们真正的王，你们的神，你们的王，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样的王是公义的，是守约的，是永远不会改变他自己所说过的话，他所说的话他绝对不改变。所以十四节说你们要敬畏他，要侍奉他，要听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不会改变，但人民的声音，人民的王会改变呐、啊。他常常随着自己的意思要求利益啊，为了求利益他不择手段，他常常改变。那人民在这样的改变常常更改的这样的律例典章上面，就是人所立的这种律例典章，王所立的律例典章，就是为了王自己的利益来立的啊。在世界上的 所谓的华丽不是就是这样的吗？就是有钱有势所立的这个华丽宪章啊，他哪里为了一般的普罗大众在设立呢？哪里有这样公义而公平来拯救这些弱势的这些华丽吗？你从世界上有哪一国有这样的华丽？根本没有。因为世界上的王不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这种王嘛，所以他的典章他的华丽不可能就是一种公义要来拯救这一些可怜的人弱势的爱神的这些人，反正他们是欺压这些信神爱神这些人，这以色列民竟然落到这个地步。而这位神呢，他是信实的，他说的话必行，他所做的呢是公义的，他必成就。所以你们要听这样的神的声音，所以你们要看神今天所做的事情，不然什么都是敬畏神。真正的敬畏神就是你会听神说的话，神的声音，你会看神所行的事，到然后你就跟随他，跟从他。在第十四节说我顺从亚威，这个顺从原来就是跟在他的后面。他在第二十一节他反衬来说，你们不要去顺从，就是跟在那个不能救人的虚神的后面，因为这些虚神是无意的，有意的能让你们真正猛虎的你要跟，那些无意的不能救的你不要去跟。但是我们反衬过来 V1 里面特别强调的神特别透过他来审判以色列民的罪，凸显出神的义。 V1谈到一样的重复的神的义，人民的这样的罪孽，那这个两个道里面突出来的一点就是什么？以前人民在埃及出埃及在士师时代甚至到现在，他们都是什么求拜那一个外邦的神明。第十节说我们离弃亚威侍奉巴利和亚路斯他路是有罪的，他们过去就是求靠这个。那反衬出来的话，今天的求利王也是一样。所以先知说他们是大恶，求利王是恶，求那个不是真正的西方的神那也是大罪，他把大恶跟大罪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经上说他是罪上加罪，第十九节那个罪后面那个罪是恶。在二十节说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原文有你们行了这一切的恶，大恶和行了这一切的恶啊，罪恶是什么？罪恶是你违反神的律法。恶是什么？恶是你今天求律王来拯救你。我们要把恶跟罪还是有分别，但无论如何这种罪这种恶都是由你们求立王来的。而为什么人民要求立王啊？因为他所求的就是人民自己的心愿，自己的心声音，所以这个王所行的罪恶也实际上是人民的罪恶。所以中心的回到最后的一个真正主题，你们要真正得义真正行善，那就要回到你们是不是拜这位亚威做你们的王。亚威是你们的神吗？今天三位一体的人，他们今天不是拜亚威做真神，他们拜另外一个虚神，把耶稣跟圣灵哄抬，这绝不是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福音真理，这按照人的传统来代替的神作为我们的王。今天他们也用教会的组织，不是真的来扶助。教会组织本来就是一种肢体互相供应联络的合适，以诚实做主，今天不是彼此说以组织架构成为共患结构来辖制的，就好像王的一种典章一样成为一种辖制，人不敢离开，一直不敢离开这个王总会组织的这种制度。总会的组织制度是你要上缴多少多少很多很多成分的这些财物来给他们使用，那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按照这样的给他们的来给你服侍呢？不是的，因为总会的制度类似这个外邦人这种，虽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很多是精神都层面都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拜亚威 做我们的王吗？我们真的信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吗？这个我们真的好好来考量。在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我们是不是真正来侍奉这位神、这位亚威神呢？这是我们大家好好来在这里再一次来看第十二章，扫墓他在这里语重心，语重心，他的语非常的重，很重。这种审判的这个话，这种证明，是以色列民，以及到我们现在，我们都不能够去推翻的。他个人的见证，他是公义的，他用亚威过去的历史上面来神的话来做见证，现在他又用今天他神所做的你们要的这个王来救你们，就是神行神迹，不但靠着这个王来救你们，而今天又用这种神迹来显明，这都是神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说的耶稣基督在世上他的见证。那这样的一种见证摆出来的时候，人民没有不能推诿，因为确实这些见证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见证一样，不是只有他个人见证，还有先知约翰听他见证，还有神的话听他见证，还有他自己所行的神与他同在的这种见证，就是神的律例典章也很清楚的来见证。同样扫墓就好像这位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见证。那这样的一种见证谁听呢？大部分人都不听的，大家还是最后还是跟这个王，从十三章开始这个王就开始带领他们，结果呢一团糟。首次领军以后呢，就出现到属灵上的败坏，以及以后他们自己的内乱不和，到最后神只好再兴起另外一个神所要的王，就是大卫王。这个有以后的这个经历，同样的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的以这样的以王的这种立场来看今天的教会组织运作形式，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教会一定灭亡。虽然刚开始好像很好很复兴，但是你落入到一种不是以亚威做你的王的这种组织形态的里面，你这个国到最后就会不形成的力，也无力行，到最后你就是成为这个王的奴隶，你就跟着王去拜世界上的这些神明，靠着这个王的势力你才存活，然后你永远就成为他们的奴隶。你虽然信了主，你等你没有信，你虽然得了救，你还得再救。这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十二章的时候我语重心长的来这样讲，因为这是与我们的生命有关。我们希望说我啰里啰嗦的这样来讲，是因为这是神透过先知所传讲出来的典章，这种典章制度永远长存。神的义怒、神的审判，使人才能够得到救赎。要得救赎，必须先有神的审判，不经过审判，不得救赎。愿荣耀归给神。